第四章，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
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
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出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
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
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极致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如血那样白。
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极致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
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
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
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是人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
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知道你所当说的话。
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
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
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
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为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
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
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
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
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
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
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
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
希伯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啊。
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
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
摩西亚伦就去召集以色列的众长老，
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
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不限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
我们在前面几章已经提到摩西他的呼召的经过。我们知道摩西在圣经里面是特别代表神的仆人，他蒙召的经历，所以他的蒙召比其他任何人的蒙召，好像圣经上提到的更详细。 原因就是神要借着摩西让我们看清楚神是怎么样呼召人来做他的仆人。我们知道摩西一开始的时候他生下来他就是命定，他就是被判决要死。换句话说呢，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有死的判决在我们身上。那在他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了他，所以本来他应该是丢在尼罗河里面淹死的，但神借着别人的手把他从水里拉上来，所以他的名字叫摩西，摩西就从水里拉上来的。这给我们看见啊，神的拣选是远在我们所了解所知道的之前发生的事情。就好像我们知道保罗所说的，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保罗是神在大马士的路上拣选了他，但是保罗自己说他在母腹当中就已经被拣选被分别出来了。同样的，神也是这样拣选我们，神在我们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就拣选了我们。事实上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这是神的拣选。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已经是神老早预定所拣选的。但是不仅有神的拣选，也有摩西的拣选。换句话说，我们是已经被神拣选了，现在问题，如果我们是要做一个仆人，我们是不是也拣选了神？那摩西我们知道从新约圣经给我们的亮光看见，神是在永世之前就拣选了摩西，但是摩西呢在时间的里面也拣选了神。他当时他没有拣选埃及的财物，他拣选了为基督受的凌辱。他没有拣选埃及的最终之乐，他拣选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难。所以这是摩西的拣选。这个给我们看见一个仆人啊，我们不仅仅是有神的拣选在我们身上，也有我们对神拣选的反应，就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拣选。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拣选，或是我们拣选的不对，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摩西所看见的。那摩西看见了什么呢？摩西的看见那位不能看见的主。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如果我们没有看见那位不能看见的主，我们就不能够拣选，或是不能够有正确的拣选。摩西因为有看见了这个宝贝，看见了那位不能看见的主，所以他懂得怎么来拣选基督的凌辱，怎么拣选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所以今天我们向着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拣选，跟我们的看见非常有关系，所以需要启示。一个有启示的人，他拣选主做他的主，他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荣耀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拣选主好像我们牺牲了，好像是奉献，就是牺牲的意思，但真正看见那位不能看见的主，他觉得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主是这么一位荣耀的主，而他拣选了我们，而我们也能够拣选他，愿意一生来服侍他。所以这是摩西因为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我们盼望就是圣灵给我们里面有这样的启示，因着看见荣耀的主，我们就愿意放下一切，一生来服侍他，一生为他而活。但是不是说我们拣选了我们就能够为神做事，所以神在摩西的身上呢要做倒空的工作。摩西前面40年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有很好的口才，很好的知识，我们很有我们天然的能力，我们觉得我们就这样子就可以去服侍神了，就好像摩西一样，结果他不但没有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反而打死了别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还没有等候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就去服侍神，结果呢我们反而好像把事情弄得更糟，这是我们常常的经历。所以神必须在使用我们之前，神要倒空我们。所以不是问题，不在于我们为神做了些什么，问题是我们让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些什么。所以不是为神做工，乃是先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神就借着环境把他带到了旷野40年。 在这四十年里面，他所有的埃及的学问，在四十年里面，在旷野里面一点用处都没有。在这四十年当中呢，他学到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他自己的无能，另外一方面呢，他要学习神的全能。所以到了上一章的时候呢，他八十岁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在那里牧养他岳父叶特罗的羊群。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是一个放下自己的人，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摩西呢对自己已经绝望了，因为我们知道诗篇八十篇，就诗篇九十篇就想到他八十岁的那个光景，他认得了一件事情，就是主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换句话说，在主之外没有安息，在主之外呢，他得不到任何的供应，主是他唯一的安息。所以他开始认识了这一点以后呢，神开始向他显现。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啊，我们也知道神是我们的居所，我们应当住在神的里面，住在基督里面。就是地位来讲啊，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的，但是就是经历来讲，我们没有常常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好像那个浪子，应该住在家里面，结果我们跑到外面去游荡啊，吃猪吃的豆荚。我们本来应该在家里面来亲近主，结果我们思想都往外面跑，所以我们很难真正的好好的住在主里面，以至于环境一来的时候啊，我们就被震倒了，我们就经历不了这些困境啊，我们一下就摇动了，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样真正的住在主里面。摩西在这个时候认识了主世世代代是他的居所，所以他里面就产生了一个祷告啊，盼望真的是神能够回转，好让他能够早早保得神的慈爱。结果这时候我们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火焰里向摩西显现，摩西看见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毁。这个大异象啊，圣经里面只提了几个大的异象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大的异象。这个异象我们讲过，所有做神的仆人都应该要看见这个异象。这个意象最简单的说就包括了三个部分啊。第一个呢，就讲到我们的主啊，他就是这个荆棘被火烧着，荆棘是受咒诅的，我们的主呢，他道成肉身啊，他虽然没有罪，但是他却有罪的形状，以至于人家不认识他。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无家型美容，他好像荆棘一样被人家所厌弃的，但是里面却有火，这个火就代表圣灵，就说出了他是被圣灵所借着圣灵而生，在圣灵里而生，被圣灵所高啊，借着圣灵来行事，最后呢借着这个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所以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永远的救赎。所以每一位神的仆人呢，都需要看见这个荆棘的异象，就是认识我们的主，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在第一个方面，关于火烧荆棘方面呢，讲到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你就说出了，这是这第一方面所讲的。第二方面呢，就讲到基督跟他的教会啊，我们知道教会是他的身体啊，是他充满万有者的充满。你知道我们都是荆棘，我们都好像是，我们都是罪人，蒙了恩典，所以我们没有按照世上来讲，我们没有一个可以可夸的，而也是被世人所弃绝的。但是呢，这里面却有火烧，换句话说呢，神借着各样的环境来炼尽我们，使我们能够呢被炼尽以后呢，能够彰显神的自己。所以这教会是彰显神的自己，是他充满万有者的充满。所以这个第二方面就讲到教基督和他的教会，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充满啊。而且我们借着这个意象，我们看见所有的弟兄姊妹啊，都好像是荆棘一样。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个， 你服侍的时候你会很灰心，你觉得就是说奇怪，为什么我所碰到弟兄姊妹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但你必须要看见，我们每一位蒙恩的都是罪人蒙了恩典，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可是呢，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却把这个荆棘戴在头上。换句话说呢，在我们来看弟兄姊妹好像是荆棘，但主却把它当成自己的冠冕啊，自己的荣耀。如果我们看见了这个呢，我们就能够服侍弟兄姊妹，也能够爱弟兄姊妹，没有一个觉得他讨厌的，否则我们看的都是荆棘。第三个我们看见的来是摩西自己，也是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要看见我们就是这个荆棘，但是呢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哥罗西书讲到什么，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本来自己以为是香柏木，我们是建造圣殿的材料，但是当我们看清楚了以后呢，我们发觉我们不过是荆棘。但是感谢主，神没有放弃我们，因为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地引导我们，除去我们一切里面的拦阻，好让我们能够活出并彰显他的自己。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都必须要有这样的意象，看见我们的主的宝贵，看见弟兄姊妹虽然是荆棘，但是却是主所保爱的，让我们能够懂得不仅爱我们的主人，也爱他的家，爱弟兄姊妹，然后也看见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好可夸的，我们能够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愿意伏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借着环境来炼净我们。所以摩西看见这个意象以后呢，他就把自己听到神的话，他就把鞋脱下来因为所站的地是圣地，而且他蒙上了脸。鞋脱下来，我们讲过，这是一个做仆人的态度，儿子是穿鞋的，仆人没有鞋穿的。蒙上脸就看见了，就知道自己实在是卑微的，自己不过是荆棘自己不过是被火烧坏的，没有什么，只是一个仆人。所以接下来神就向他启示神的许多的名称，其中有一个就是说，神说我是那我是。的确我们所要走的这条路是个旷野的路，在旷野行走如果你不认识神是那位我是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走前面的道路。所以神借着许许多多他的名字来启示摩西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好，然后就到了今天我们要讲的第四章了，神要继续来启示他。首先摩西回答说，他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摩西讲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说他没有信心虽然他的信心还不完全，但他讲的这句话是一个实情。换句话，他看见了这个异象，然后他跑去找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一定不相信他的也不会听从他的话的。所以这里给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要有异象，要有启示，我们还要有经历所以接下来这个是讲到他的经历说的因为启示是为着让我们明白的，让我们来遇见神的。但是经历呢，却是人在我们身上所看见的，所能够明白的。当我们如果真正的遇见了神，我们如果真正的有了启示以后呢，我们里面生命一定会有改变。这个改变呢，就成了我们的经历。当人看见我们的经历，当人看见我们的改变，他们也会得到帮助得到供应。所以摩西讲这句话是对的，他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看见了什么异象，没有人会相信。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身上没有什么改变嘛所以你要有启示，你接下来就是要有经历。所以你记得在以弗所书有两个很伟大的祷告第一个祷告呢是在第一章第二个祷告是在第三章。第一个祷告是求启示的祷告第二个祷告是求经历的祷告所以你看见你要有启示，你要有经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很快的再看一下，我们曾经虽然提过了，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从15节开始看起以弗所第一章15节。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在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就是说，保罗在那里祷告，一个很大的祷告，他所求的乃是，他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把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在原文就是说，把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不是赐人，把那个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换句话说呢，如果没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啊，我们的认识不是真认识。所以真正的认识呢，是借着智慧和启示的灵。而且保罗是向着以弗所人有这样的祷告，是有原因的啊，因为他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换句话说，他们不但相信主，他们还跟从主。他们不但相信跟从呢，在他们身上呢，还有一个爱显出来，能够爱众圣徒。所以保罗能够在这个时候呢，能够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大的祷告，就是他们能够真认识。认识什么呢？后面就讲到了几个点啊，一个呢就是说，加上里面的眼睛的开啊，使他们知道他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看，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我们的恩召有怎么样的指望，而且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知道有这个恩召，而且知道了这个基业是丰盛的荣耀，并且还要知道这一点也很重要啊，就是说，像我们是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因为既然有这样的恩召，也有这样的基业啊，怎么达成呢？不是靠着我们。如果你真的认识神以后，真的有智慧和启示，你发觉原来这个力量已经在我们里面了。这个力量呢，怎么样让主从死里复活？那同样的力量也在我们里面，要成就这一切，要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的充满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一个求启示的祷告。第二个祷告就是第三章，我们从也是十四节开始看。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第一个祷告是向着神，当然也是荣耀的父，但是他主要是讲到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第二个是向着父，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各家都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里呢是指着里面的心里的力量，在原文就是里面的人，要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前面是一个启示，这边呢他就里面的人就刚强起来，这是开始有经历了，使你们因你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你特别注意，这里是讲到你们的心里啊。圣灵本来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的啊，但现在呢，因着我们里面的灵刚强起来以后呢，基督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换句话说呢，他掌管我们整个的魂，我们的全人受他所管制。然后接下来就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啊！所以你看，这就带进了经历了。所以第一个祷告是带进启示，第二个祷告是带进经历。所以在我们回到出埃及第四章，也给我们看见，所以摩西讲的是对的，按照实情来讲，如果我们光说我们有启示，别人不会相信我们，他们并不觉得神向我们显现的。但是当我们里面真的有因着启示生命开始改变的时候，人看见在我们身上看见了主，主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在这里掌权了，他们就看见耶和华的确向你显现。所以一开始摩西讲的话呢，就把我们带进了从启示里面带进了经历。这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我们知道这个杖呢跟着摩西好多年了啊，因为这个杖呢说出了他过去这40年的光景。 因为他在那里牧羊，这个杖是为了牧羊用的，他在牧他那个他岳父的羊群。所以杖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我们的能力说的，因为杖是我们的依靠，杖是我们天然的能力，杖也是我们所仰赖的。过去的40年，摩西呢所仰赖的就是这个杖，来带领他的岳父的群羊。那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就去就变作死了。并不是这个杖还没有丢在地上的时候呢，其实蛇就在这个杖里面了，只是呢摩西看不见。我们知道蛇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我们就知道蛇是代表撒旦说的，代表仇敌的作为说的。换句话说，我们所依赖的这个杖，我们所依赖的我们天然的能力，我们的依靠啊，常常是有毒的，是可怕的，我们不知道。那什么时候你能够显出来呢？是当他离开你的手的时候。所以我们抓得越紧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因为太依靠了，我们不知道它的真相。我们只有把它从手中放掉的时候呢，它一贴近地，换句话，它跟世界一连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显出它的本相来了。所以你看见第一个神迹是跟蛇发生关系，就是跟仇敌发生关系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启示，有认识啊，否则的话呢，就世界来讲，在世界来讲呢，杖是很有用的，但是呢，就启示里面来看呢，这个我们天然的依靠啊，天然的能力呢，不但不能做神的功，反而能够伤害神的功。所以神叫他把他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死了。然后摩西就跑开来了。你看，本来摩西是很依靠这个杖的，不知道这个杖的可怕，但是一变作蛇以后呢，变得可怕了，他就逃跑了，不再可爱了。所以我们也需要有这种看见，我们需要常常把我们的依靠丢掉，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它实际的光景。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神并没有意思叫摩西不用这个杖，但神要摩西认清这个杖。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譬如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也有受过一些教育，也有一些我们的这些能力啊，就是天因着受教育所产生的各样的能力啊。神没有意思不要我们用它，但是神要我们认清它的本质，然后呢，神还要叫我们怎么来 handle 它，你必须要抓住它的尾巴。换句话说呢，是你控制它，不是它控制你。我们知道蛇，如果你抓到它的头，它很可怕的，它会咬你的。谁可以抓蛇的头呢？我们知道，你在读创世纪就知道了，女人的后裔要伤它的头。所以这是基督的工作，所以在十字架上呢，基督已经打破了他的头。我们要怎么 handle 蛇？我们是要抓住他的尾巴。换句话说，当你抓住蛇的尾巴的时候呢，它整个就悬空了，没失去力量了，你就能够控制它了。所以这就讲到了，你知道，我们的天然的能力，我们对世界的依赖啊，就好像拿钱财做例子，你知道，我们很可能被钱财抓紧。就我们变成他的奴隶，我们被他控制住了。但是如果你懂得怎么去抓住钱财，怎么去应用它的话呢，他就成为你的仆人，否则你变成他的仆人了。所以对所有这些天然的能力，天然的依靠，我们必须要有启示。而这个启示呢，常常是在我们手放掉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再抓紧的时候呢，我们反而可以看得清楚。当你抓紧的时候，你看不清楚，你觉得是杖，但是里面却有蛇的样子。那什么时候你把它放掉了，你就看清楚了。然后神说伸出手来拿住它的尾巴。这个时候呢，当我们放掉以后，我们懂得怎么来控制它的时候呢，它就成为我们的仆人，为我们所用。这时候呢，在你的手中人变为杖。如果你读到后面，你读到20节的末了，你就看见了摩西手里拿着什么呢？拿着神的杖。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为神所用了。本来是我们所用的，我们是看的是杖啊，其实里面是蛇。但什么时候我们放掉了，而且我们按照神的话能够控制它、抓住它的时候呢，结果这个还是可以用这个杖，而这个杖呢是神的杖。后来行神迹就是借着这个杖所行的，分开红海也是借着它红海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这里所讲的啊，这个神迹。换句话说，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神的仆人啊，都必须要有这样的经历，经历到我们的天然的依靠、我们的依赖啊、我们的能力，甚至我们天然的权柄啊，如果没有正确的处理的话呢，这是有伤害的啊，这不能为神做事的。但什么时候神真的给我们启示，让我们看见了他的实际，而且我们懂得怎么来处理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借着这些能够为神做工啊，行神迹。好，那这第一个神迹讲到的是蛇，讲到的是撒旦啊。我们知道撒旦是跟基督是敌对的啊，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里面讲到，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怎么样除灭魔鬼的作为，对不对？魔鬼一切的作为。所以你看第一个呢，这个仇敌是在帐里面，是与基督相对的，因为他有三个神迹嘛，正好讲了三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然后接下来说，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人，是向你显现的。你看原来本来的时候他说他们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现在呢，因为你正确的懂得怎么样使用这个能力、这些天然的这些依靠，然后呢人家在你身上呢就看见了神了，就看见神是向你显现的。所以这一点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必须要学会的。然后第二点，我们看见他说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怀是说出了我们的所事，我们人的所事就是怀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启示的话呢，我们的手很干净的，我们说我们手洁清新，就像保罗还没有碰见主的时候，他说按照就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但有一天他遇见了主以后，他怎么说呢？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在我里面毫无良善，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没有启示的话，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自己还相当不错，我们是非常干净的。但什么时候手放在怀里面啊，就把我们的所事给显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人心比万物都可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啊。所以神的仆人第二个所要经历到的就是说，看见自己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就像个大麻风一样啊。因为我们知道大麻风是一种传染的病啊，而且可以造成身体的腐烂啊，到最后呢腐烂会把我们带进死亡，这就是我们那个罪的可怕啊。所以第二个神迹所代表的是指肉体说的啊，第一个是代表仇敌，第二个是代表我们的肉体，我们必须要认识肉体。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啊，以赛亚看见了异象，他看见异象以后呢，他马上觉得怎么样呢？他是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你知道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才讲到以赛亚看见的这个异象，换句话在他前面这五章呢，他讲他为神做工，他做神的先知，他说了很多劝导人责备人的话，可是他没有看见自己。到了第六章呢，他一看见了这个荣耀的形象的时候啊，神的那个异象的时候呢，他就喊着说，祸灾我灭亡了。你知道什么样的人他会喊祸灾我灭亡了呢？如果你读旧约的，那你就知道，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一个长大麻风，他是要被隔绝的啊。 当一个人长了大麻风以后，他所要喊的就是祸灾，我灭亡了。所以当乌西亚看见了这个异象以后，他第一个感觉就是自己是个长大麻风的人，所以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你看他传道传了那么多年了，讲了那么多神的话，责备了那么多的人，他没有看见他自己。但到了第六章，他看见了自己的本相，不会比别人好，没有错，那些人是嘴唇不洁的人，但他自己也是个嘴唇不洁的人。所以你看，一个服侍神的人呢，必须要看见自己的本相。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他把手放在怀里面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血那样白，就认识肉体。所以第一个异象给我们看，第一个神迹呢，摩西看见了什么？看见了撒旦的本质。换句话，我们不但要认识神，一个服侍神的人要认识仇敌。第二个呢，你不但要认识仇敌，你还要认识自己，那个肉体。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真的神光照我们，我们看见自己肉体的败坏，长了大麻风，结果呢，我们反而消沉了，我们觉得自己没救了，所以我们就落在一个光点，我们不可能得胜了，我们一定是一个失败的人，别人都不错，我们自己，你看，我们变成走了两个的极端，一个极端就是说，当我们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好，大家都是荆棘，我是香柏木，等到我们看到这个意象以后，发现大家都是香柏木，我们是荆棘，我们就完了。所以你不仅要看见前半段，你还看见后半段。后半段是怎么样呢？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即是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所以摩西的本质就是他肉体中毫无良善，那怎么办呢？神说你再把手放在怀里面，他再抽出来就复原了。所以你看见，不是摩西复原了，是神使他复原了。所以我们不要走极端，我们一方面呢，本来觉得自己不错，别人都是荆棘，我们是香柏木，等到有一天神看见我们才是真正的荆棘的时候呢，我们就落下去了，我们就起不来了，我们就看自己，一直看自己是一个大麻风的人。但是摩西被医治是因为神医治他的，所以我们的指望不在自己，我们指望在乎神，所以我们要一直要转眼来仰望耶稣。那他怎么得医治呢？是因为他的顺服，因为他顺服神的话，神说，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嘛。所以你就看见呢，人的罪啊，最大的罪是什么？就是不顺服。神给亚当夏娃其实只有一个命令，你不要吃那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他们不顺服，所以他们吃了。所以你看见所有的罪呢，它本质是从不顺服来的。怎么能够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呢？就是活在顺服的里面，顺服神的话。意思就是说呢，神使他的话显为大，过于他的名声。所以我们不要看环境，不要看自己，我们要相信神的话。当他顺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呢，抽出来手就复原了。所以你就看见呢，这里有两次的原则，第一次的原则跟第二次的原则。第一次的原则呢，就是这我们天然的光景，第二次的原则呢，是复活生命的光景。所以第一个原则是老亚当的原则，第二个原则是基督的原则，末后的亚当的原则。第一个原则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第二个原则呢，看见主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工作。所以借着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的肉身呢，就我们的肉体与他同定了，让我们活着的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我们必须不看自己，我们相信神所已经做的做成的，我们信靠他，然后我们仰望他，是他能够做出来，这样子我们抽出来就复原了。所以第二个所看见的乃是肉体啊。那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也跟我们看见这个肉体啊。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 我们从十六节开始看起啊。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里讲到肉体啊，是跟圣灵相敌对的。刚才我们看见撒旦是跟基督是敌对的，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是肉体是跟圣灵相敌对的。那什么是肉体？我们看一下，就是第十五、十七、九节啊。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你看很多时候我们会注意到这些很严重的，比如说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但我很少注意到后面仇恨。你知道你恨、你争，在那里争竞都是肉体，记恨、恼怒，你看我们很容易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你看我们有的时候也嫉妒、醉酒、荒淫，所以你看这些全部都是肉体。但是很感谢主，怎么样呢？因为凡属基督耶稣的人，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是凡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主所做的，已经同定了。所以我们要常常看见这个事实，有了这个事实，有了这个启示以后呢，神圣灵就把我们带进经历，带到经历里面。如果我们一直看这些我们的这肉体啊，我们就活在肉体里面。我们看见主已经做成的，圣灵就把我们带进经历里面啊。所以我们要常常转眼注视耶稣，就这个意思。你一直看主，你就会变得像主；你一直看自己肉体，你就变得越来越肉体啊。所以我们的眼睛要看，要看对地方，这很重要。好，然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就第八节，第四章第八节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呢，也不听你的话呢，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我们知道前面两个神迹呢，摩西都做了，也都看见了。第三个神迹是神跟他讲的，他没有做，是到了埃及才做的。我们如果读下去就知道啊。所以这个水呢，不是在旷野的水，这个水呢乃是尼罗河的水，因为你后面来看就知道是尼罗河。我们在我们一再提过，尼罗河是埃及的生命线，因为埃及一年了不起下两次雨，所以他没有办法靠着雨水的。但是神恩待他们，你知道，定时尼罗河泛滥，一泛滥以后呢，他们就产生了肥沃的三角洲，他们就可以有很好的出产。所以住在埃及的人，他们不必仰望天的，他们只要仰望河就好了。用属灵的眼光来讲呢，今天住在世界上的人，或依靠世界的人，他们都不会去依靠神的，他们都是依靠世界而已。因为这个世界的水来供应他们。可是在这里呢，神叫摩西说，你从河里面取些水来倒在旱地上，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我们的血是代表死亡说的，换句话说，原来如果我们没有眼启示的话呢，我们觉得这个世界的东西都是很能够满足我们的啊，都能供应我们的，都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没想到这些东西都是带进死亡的。所以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啊，都必须要认清世界的本相啊。我们不要想从这个世界，或者讲得更准确一点，不要想从宗教的世界，因为宗教也变成了一个世界。宗教世界想要取得什么呢？地位、名声、财富、权势，这些东西表面上能够让我们好像越来越大，但实际上是带进属灵的死亡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世界的本质，你不能够在靠着埃及、 靠着世界来得供应。你的生命的水要到哪里去得呢？你要到旷野，从磐石的活水来供应我们。那活水是代表基督的生命说的。所以在这三个神迹人给我们看见三个方面，我们人的三个很大的仇敌就是撒旦、世界跟肉体。我们三个主要的仇敌就是撒旦、世界跟肉体。我们必须要有认识他、经历他并胜过他的经历，人家才能够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真的向你显现了。否则的话呢，如果没有这个经历，我们说我们有启示，人家不相信。但是当你有这个启示呢，你带进的经历呢，就发觉你怎么样，你认识仇敌，而且你能够胜过仇敌。你知道怎么来处理仇敌的事情，你知道怎么样来，你认识你的肉体，你知道你怎么能够胜过肉体，你也知道怎么样胜过世界，认识世界。我们知道根据约翰一书第二章啊，那边提到二章十五节提到什么，如果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你看见世界是跟父相敌对的。所以你看见三一的神有三一的仇敌，父是跟世界敌对的啊，肉体是跟圣灵敌对的，撒旦是跟基督敌对的。当我们真的有了这些启示跟经历之后，他说人家就会相信。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做一个神的仆人啊，真的不是随便做的。否则的话呢，我们很容易绊倒人，而不是造就人。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你看神已经拣选了我们，就好像神在创世之前，在摩西不知道的时候，神拣选了摩西，神也同样的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我们不但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神的仆人。那现在摩西懂得怎么拣选神，那我们是不是也懂得来拣选神？那你拣选神，你必须要有意向，要有启示，你还要有经历。当然我们没有那么绝对，可是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一条路啊，就让我们就是说，一面在学习服事的时候，我们一面来学习，来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仇敌啊。在经历中，我们有得胜的经历，我们就能够带领人走前面的路啊。所以这就是第四章前面这一段所讲的。然后摩西就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40年前，摩西跑到主的前面啊，40年以后，他跑到神的后面了啊，他跟不上了，你知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就是这样子，我们不懂得什么是 timing 的正确，我们不是跑到主的前面，就是跑到主的后面。以至于我们跟不上。你看那些得胜者是怎么样呢？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们跟得很好，他们与主同行。我们要么就是太快，要就太慢了。所以历代之上啊，我们看一下历代之上12章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历代之上12章。或是我们历代之上我们先看第7章好了。历代之上第7章。你先看第1节啊，以撒家的儿子。这边提到了他的一个族叫以撒家嘛，对不对？以撒家的儿子。然后呢，后面讲到以撒家的后面的时候，他就讲到，我们看到第5节，他们的族弟兄在以撒家各族中都是大人的勇士，所以他这些弟兄呢都是大人的勇士。我们再来看12章。12章32节， 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那前面讲到以撒迦他们那些弟兄都是大能的勇士，那这里提到呢，他们有200个族长，这族长的特点是什么？通达实务，意思说他们知道 timing， 他们知道什么事该做，该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所以他们知道 timing， 这很重要的。所以他们都通达实务，就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的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所以你看，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是正确的 timing， 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能够带众弟兄能听他们的命令，这些人呢后来都变成了大能的勇士。所以一个懂得 timing 是何等的重要。就像摩西，你看他之前他不懂得 timing， 跑到主的前面，现在呢他跑到后面来了，当然神会纠正他，神会带领他。那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什么是 timing， 我们跟不上，但什么时候你跟上了，你知道你知道了什么事，你通达实务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众弟兄就听他的，然后都能成为大人的勇士。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好，然后耶和华就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每次打发他的仆人出去啊，神一定会给他恩赐，神也会指引他该走的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被神打发出去而已。如果是神打发，神负一切的责任，他给你装备，他告诉你怎么行。然后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所以你看这边讲了神发怒了，说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人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第四章很有意思，第四章提到耶和华发怒啊，然后你如果读到后面呢，耶和华想要杀他，你看到没有？所以这话都很重，对不对？为什么要那么重的话呢？你就看见了，因为这边讲到神的仆人、神的侍奉、神的工作、神的见证，这很严肃的啊。所以讲，如果你今天讲到我们做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很随便啊，因为是神的儿女，神爱我们嘛。但讲到侍奉的时候啊，就讲到工作，讲到见证，因为这个仆人是代表主的。那摩西因着犯了一个错，他不能进迦南，所以你看见没有？就这工作，就是侍奉，就是见证来讲啊，神会发怒啊，神要杀他啊，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一摸到侍奉的时候，是摸到很严肃的事情。当然我们后面来看就知道，神不轻易发怒的，神发怒是有他目的的，神要把他带到正确的位置去，因为他是要代表神的。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讲的太随便了。神的仆人是要代表神的，就是人家从你的仆人身上看见你是怎样的。所以后来摩西，你看神称摩西什么？我的仆人。神称摩西说我的仆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仆人能够满足他的心意，这个仆人让他能够觉得，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仆人是能够表达他的自己，所以他能说我的仆人。好，现在他就安排了他的哥哥亚伦啊，他是人言的，他说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你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所以现在神把话给摩西，然后摩西交给亚伦，亚伦来带他说话啊。所以亚伦所代表来是摩西啊，摩西所代表来是神，所以他手里要拿着这个杖好行神迹，借着这个杖呢，神要来行神迹啊。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去吧。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你看这里的杖就变成神的杖了啊。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所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来我要杀你的长子。这一段话到后来摩西就会说出来，所以我们在这边不多讲，我们到后来再提到。那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到，就是说他说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不是，其实在原文不是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在原文是容他，意思说神容许他的心刚硬，为了怎么样彰显神的全能。所以如果你读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九章就提到这一段话，我们看十七节啊，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他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才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在这里就是说，你知道神不是说让法老刚硬，因为有人会讲了，那既然神使法老刚硬了，那神为什么还要怪法老呢？在这里实是一方面是说神允许法老刚硬，法老在那刚硬，神并没有干涉，神让他继续刚硬，好怎么样，好彰显他的全能，显出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是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后面这一段啊，就是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那这里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希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这里我们突然看见就是说耶和华想要杀他，就我们刚才讲到这出埃及第四章，因为讲到神的工作跟见证，我讲到侍奉的原则哦，给我们看见这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神会发怒，神会要杀他的。为什么在这里要杀他呢？因为我们特别注意到啊，这边他说割下他儿子的羊皮，这个儿子是一个单数的啊，摩西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啊，一个小儿子，所以一般读经的人认为这个儿子大概是指小儿子说的啊。摩西准备要去，摩西是一个律法的代表，因为我们接下来这就是律法的代表，但他自己的儿子呢没有遵守神当时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所讲的，那时候就是说如果你不受割礼的话呢，你就与神的约没有份，你不能承受这个产业。那摩西来到了这个米甸，可能从这上面可能他的大儿子有做了行过割礼，小儿子呢大概疏忽了，从这里就代表就是说呢，如果一个要服侍神的人啊，他的肉体必须要有对付啊，你不能带着血气带着肉体来服侍神，如果这样子的话呢，神没有办法容许的。所以摩西在路上住宿的时候呢，耶和华遇见他就要想要杀他，因为他马上就要去执行神的工作，神的侍奉。神所看重的啊，还不是你工作做了多少，神看重的是你背后你的见证有多少，神更看重你的见证过于你的工作。当然人家不知道他儿子有没有受过割礼，人家不知道了，这个见证是在神的面前的啊，所以人虽然不知道，但神知道，所以神要对付他，所以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结果他的太太希波拉就帮他儿子行了割礼。为什么是他太太来行？因为神要杀摩西，很可能摩西得了病或者因着什么原因非常的软弱，那快死了，所以 他的太太希波拉现在帮着他执行这个工作，啊，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帮他行了割礼，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放了摩西。希伯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所以在这里再次给我们看见，就是说，一个服侍神的人不能用肉体、用天然啊血气来服侍，这个不能够讨主的喜悦的。所以我每一个人必须要在就是要对付肉体，对付我们的天然，要除去这些拦阻，我们才能够为神做见证，为神做工。那但是感谢主，一方面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说在我们曾经读过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啊，特别提到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受了非人手所受的割礼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第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也受了，也已经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换句话说呢，今天犹太人还是落在肉体上的割礼上面啊，那我们呢，已经受了割礼了，不是人手受的割礼，是在基督里面受的割礼。乃是基督的割礼使我们脱去肉体，所以后面这句话呢，实际上准确的翻译是基督的割礼使我们脱去了肉体，所以不是我们做了些什么，乃是基督为我们做成了什么。所以我们已经有这个地位，我们已经站在这个地位里面了，然后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把这个客观的真理在我们里面变成了一个主观的经历，所以我们要跟随圣灵，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时候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呢，我们就活在这个割礼的实际的光景里面。所以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所以这里代表是已经做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看见神在基督里已经做成的，我们常常注意这个，我们借着信心来支取呢，就变成我们的经历。所以今天的难处在哪里？今天难处就是说，我们一直看自己，一看自己就完了，一看自己怎么搞的，我还在落在这个里面，还是落在那里面，你就灰心了。但是圣经上明明讲的，这割礼不是人手的割礼，这是在基督里面所受的割礼。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要感谢主，就是看见主，感谢你，因着你在，当你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我们已经在那里面，我们已经同死了，我们也与你同活了，但我们常常活在这个仰望主的里面的时候呢，慢慢慢慢经历就带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的侍奉完全是要仰望他，知道靠着我们自己不行，如果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做呢，我们就表示好像我们没有行割礼一样的。我们总是仰望他，知道他已经做成了，所以我们按着他的引导，按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就一步步来跟随啊。失败，我们有的时候其实仇敌还不太在乎我们的失败，仇敌最在乎的就是我们失败以后，我们对失败我们所采取的行动采取的看法。如果我们失败了，只要我们一直落在失败的光景里面，活在那种懊悔的里面呢，那仇敌最高兴了。那什么时候我们失败了，但我们马上取用基督的宝血，然后再重新来更谦卑的来仰望主的话呢，那这是仇敌最怕的，所以仇敌其实不在乎我们失败，仇敌在乎我们对失败的态度，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失败了，我们就再一次回到主面前，求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继续来仰望他，来往前，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耶和华就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所以你看见当摩西这些都对付清楚以后呢，后面的事情就很顺利了。首先他就遇见了他的哥哥亚伦，然后他们就亲嘴，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相遇啊。 然后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时候摩西本来说百姓不相信，现在信了。而且呢，因着摩西被对付以后呢，你看他跟亚伦有一个很好的相遇，而且呢众长老也听他们的话，百姓也相信。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伏在神的面前，我们按着神的话去行的时候呢，神就在这里 给我们安排，这些环境都能够一起配在一起，就很顺利。那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所以这里讲到他们在这里敬拜神，敬拜神并不是因为他们看见他们的环境并没有变，但是因为相信呢，因为知道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他们就敬拜。所以很多时候这也是我们敬拜的态度，我们并不是因为要环境已经改变了我们才敬拜，而是因为环境即使还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相信了，我们知道神眷顾我们，鉴察我们的困苦，我们就应该敬拜。所以这是一个正确的敬拜的态度。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有一些祷告好吗？